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4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学员的文章。新学员，感谢身边为难我的人和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21日。我是一个新学员，虽然修炼之后，自己和周围的人都觉得我的变化挺大的，尤其是脾气比原来好的太多，但其实我知道，那是和普通人比，和过去的自己比，和真正的修炼人比起来，我相差甚远，因为不懂得向内找，做不到实修自己，本来学法就不深，加之知行难以合一，导致我心性提高得很慢，很多时候在矛盾和磨难中，总爱用人的观念去看问题，有时言行和常人无异，明白过来后，总为此痛悔不已。于是我不得不问自己，为什么总是守不住心性？为什么会在同样的问题上摔跟头？为什么长期误在一个层次中出不来？由于自己的修炼环境没有同修可以交流，对于学的法和遇到的问题全靠自己悟，有时能悟到，有时悟不到，有时悟得对，有时悟不对。当自己人心重时，有问题就发现不了。说到此处，我要特别感谢师尊的苦心安排和明慧网。因为每当我看到明慧网上发表的文章时，主要是明慧周刊，无论随手翻开的是哪一篇，就刚好说到我当下存在的问题，因为自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当看到文章中同修如何去找自己时，再回头看自己，刚好就是误在那里。所以有时候看到同修文章时会不自觉地流泪，那种感觉就仿佛自己在黑夜中迷了路，师父就派了个引路人来帮助我。正是有了师父和这些素未谋面的同修的帮助，我慢慢学会了向内找自己的根本执着，而不是像之前一样浮于表面，学着去挖出每一个执着心背后的真正动机，然后又深一层的明白了什么是旧势力，什么是假我，什么是人的后天观念，使我又一次身心震撼地领悟了大法的博大精深。对于我来说，最大的转变就是，之前我遇到矛盾，身处磨难中时，只会消极地承受，往往是一边流着泪，一边告诉自己是在还业，总觉得要修佛必吃苦，有一种悲壮感，但感觉身边的每个人每件事都在阻碍着我，让我很痛苦。后来思想稍有升华之后，我发现修炼不应是单纯的为了还业而吃苦，重要的是要从中提高心性。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苦其心志才是真正提高层次的关键，说劳其筋骨就能够提高上来。我说中国农民最苦，都应该是大气功师了，你再劳其筋骨也不如他，天天顶着烈日在地里干活，又苦又累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讲了，真正要想提高，就得真正的使这颗心得到提高，那才真正能提高。惭愧的是，这段法不知看过都多少遍，今天才悟到这一层法理。于是我开始去思考我遇到的磨难，去观察在那些让我痛苦的人和事上，有没有我该修去的人心。静下心来一看，才发现，那些让我难受的人身上所拥有的缺点，正是另一个有问题的自己。接着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人被安排到我身边，做那么一些事来刺激我， 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我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修正自己。一，周围的镜子，身边有问题的人都是另一个自己。常言道，你看别人怎样，你的内心就是怎样。我以前总觉得父亲很固执强势，以至于很不愿意长期和他相处，因为他总以他陈旧的经验来干涉我的言行，还自认为是为了我好。这种家长制曾经让我觉得很压抑，觉得不舒服，就光想着离父亲远点，但没有好好想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知道能感觉到心里不舒服，那就是有执着心被触动了。后来我静下心来向内看，我处事也是一根筋，不会转弯，有了一个想法就不计后果的要实现，并想方设法的为他找理由，这不也是固执于强势的一种表现吗？由于执着于自己的看法，就看不到事物的本质，最后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很多事都没有得到善解，而且很多想法都是钻牛角尖，看人看事非黑即白，做事极端，决定的事就不改，不管有无转机都不变通。现在才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党文化的表现。更可怕的是，之所以我会有这样的言行还一直没察觉到问题所在，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一颗很不好的心，自以为是。另一个触动我内心的人是我前夫。前夫是个不修炼的人，跟普通的人一样有很多缺点，而且性格暴戾，更严重的是他主意识不清醒，容易被不好的东西控制。离婚之前他老爱跟我打跟我闹，闹完之后又后悔，真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干什么。我心性好的时候忍一忍就过去了，争斗心怨恨心起来时也会跟他吵，而且觉得心很累很苦，也许是因为我修得不好，正念不足，终究不能将它变好，并且最后他甚至干扰我修炼，无奈之下我们的婚姻走向终点。我回想前夫身上那些让我难受的缺点，控制不住自己，自我易怒，爱争斗，这些问题我都有。我也是主意识不够清醒，时而被后天观念所控制，主要表现为性格中的矛盾。要说软弱吧，却不认输，听不得逆耳的话，说不得，爱较真儿；要说刚强吧，却常常勉为其难地去迁就常人的一些习惯，不能堂堂正正地做自己。我看到前夫的自我和暴力，实则我性格中也爱争斗，常常守不住心性和他讲理争论，易被常人的言行激怒，做不到不动心，对他侮辱我的言行有怨恨心。有时候我会想，换做其他修得好的大法弟子或者常人，也许不会离婚，常人是因为软弱不敢轻易离婚，修得好的大法弟子会更加慈悲地对待这个事情，而我却因为在婚姻中太要强，自以为是，常常按自己的观念来判断事物的对错，然后用常人的道理去决定怎么做，有时候像是自导自演，表面上是不服输，骨子里是自我，在婚姻这件事情上没有做到完全的顺其自然。这里并不是执着于婚姻，只是愧疚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关没有过好，而出现这些矛盾的背后执着就是自大，想自己安排自己的人生。现在我才悟到，顺其自然的另一层含义是，渺小的人应该对命运对宇宙有谦卑的态度，因为那一切都是神安排好的。修炼人就是要对师父尊重，对大法尊重，一切遵从真善人宇宙规律和师父的安排。第三面镜子是我母亲，母亲也是同修，而且修炼十多年了，但是我对母亲有一颗看不上的心，因为看到母亲太看重利益，在钱财方面自私计较，对自己对家庭都舍不得花钱。虽然有和她交流过，但因为我那颗看不上她的心没去，而且语气不善，还认为她是求财假修，导致母亲也没有多大的改观，反而使我们之间产生了间隔。最初我只是对她这样不精进感到无奈，但我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讲法中提到的，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正视自己之后，我发现 我的问题不光是对母亲有看不上的心和不善的心，我做好事对人好是求回报的，得不到回报就心里不平衡，生出怨恨之心。其实这也是爱计较。之前在婚姻中，丈夫有钱舍不得花在我身上，反而是我处处花钱在家里和他身上，因此非常不平衡，这也是一种利益之心。原来我看到母亲的问题在我身上全都有，只是表现方式不同罢了，简直是五十步笑百步。而这种爱计较利益心背后的根本执着就是自私，不愿意吃亏。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身边的矛盾暴露了我隐藏的妒忌心。在妒忌心的问题上，我之前以为自己是不太严重的，其实只是它隐藏的比较深，直到一系列的矛盾出现。比如之前在家庭矛盾中出不来，老是被干扰，和父母之前也有了间隔，觉得心很累，工作上总是有做不完的事，别人都在偷闲，就我在做事，还经常被领导无道理的批评，感觉活得很辛苦，以往的好朋友觉得也不怎么交心了，到了关键时候也没有人真正关心，人心上来的时候没在法上悟，反而觉得这些人都是自私的小人，都是看我是修炼人，所以明摆着好欺负。有时还会抱怨感叹，做一个好人太难了，因为善良所以就要被欺负。但最终我明白我的这些想法都是不对的，难受时我就不断地被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讲过的法，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于是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因为这些事而痛苦？如果我是对的，为什么要轻易被常人的言行带动？如果我是错的，那为何还不赶快归正自己？究竟这些矛盾背后隐藏着我什么样的执着心？最后我发现，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着一颗我一直以来都不太重视的人心，妒忌心。之所以之前在家庭矛盾中出不来，表面是因为我看不惯前夫太懒，为人太自私而引起的争吵，其实是妒忌他比我清闲，看不惯他懒，妒忌他有钱，气他花钱不和我商量，怨他自私舍不得为家庭花钱，说他除了钱一无所有，妒忌他命好，看不惯他不劳而获。而我和父母产生间隔，觉得和他们沟通不了，其实也是妒忌父母重男轻女，偏心弟弟，明明我更孝顺，但父母却物质上没给我什么，精神上也不关心我的痛苦与难处，在工作上搞得身心俱疲，其实是对同事也有妒忌心，抱怨同事上班不做事，把事都丢给我，最后他还得了优秀，觉得他无能，觉得上级不公平，很像申公豹的思维。而对朋友产生了抱怨，表面上看不惯朋友啃老，内心其实是怨自己没有那样好的先决条件，这也是一种妒忌。有了妒忌心，就容易生出争斗心和怨恨心，不仅在受到伤害时没有慈悲对待别人，而是用常人心去争斗，还开始怨这个怨那个，怨父母不会站在我的角度考虑，怨前夫言行太过分伤我太深，怨弟弟都不懂感恩帮我待他很好，怨朋友其实根本不在乎我是否难过，怨世间竟没有一个能和我感同身受的人，看谁都自私，对什么都有不好的想法，觉得自己很辛苦。之所以走进这种死胡同，都是过分在意自我的感受，都是因别人没有照顾到那个自我而心生怨恨，全部都是为了我我我，其实是自己太自我，所以和周围的一切都在拧劲儿。现在看来是自私到极点。现在我终于明白过来，这些矛盾出现都是因为我有人心，而意识到那些人心之后，我去掉一点，身边的环境就变得好一点。虽然很多矛盾现在已经化解了， 但是因为我没有注重修自己的心，而走了很大一段弯路，而且在那些过程中没有展现出修炼人应有的风貌，反而伤害了一些人。在此我深表歉意，想起来都可怕。那些人心的根子都是自以为是的自大和自我，自以为是、自大、自私，全是为了保护那个假我，这些全是旧宇宙的特性。我口口声声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但如果不去深挖自己的执着，就发现不了这些旧势力在我身上做的手脚。另外，我还要曝光我的一颗人心，之前一直不敢写这篇文章，哪怕发现自己不对劲儿，也不敢公开承认，理由是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太丢脸，怕别人看到后给大法抹黑。因为看到网上的同修文章多数都是正面的形象，但后来发现这仍然是一种自保，其实是不愿这样向内找自己，深挖那些执着心。用常人的观点看，就是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这都是被那种打死不认错的党门化所毒害的。个人层次有限，所悟如有不当，敬请师父原谅，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感悟，正视自己的不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6日。写这篇文章心中有些不好受，因为深深地看到自己和一部分同修远远达不到修炼的要求，不能够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和站在正法修炼人的角度来看待和处理问题，真的是心中有愧。20多年来，自己经历了风风雨雨，从425、720到上访，后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做发资料、讲真相、打真相电话到溯江，想想有些心酸，因为很多时候做得不是那么好，造成了很多的损失。当然，这都是因为自己执着于结束的时间，放不下人的七情六欲导致的。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不会修自己，真正的去同化大法，用不同层次的法理来衡量自己，不断的提高精进。直到今天，我发现自己离大法的要求还是差得很远很远。下面从几个方面来谈谈自己修炼的不足。一，现在事情当中没有真正反过来看自己，向内找。一段时间，自己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总是从做事劝三退的数量上来衡量自己是否精进，而不是真正的从本质上升华。老是着眼于表面的有形的东西，这可以说是误入歧途。在社会上、家庭中、同修间的矛盾中，去看别人的不足，用自己悟到的理去衡量别人的对与错，没有真正的反过来看自己，从中提高上来，甚至于执着于别人的不足、别人的错误，却忘了这些恰恰是给我看的，是我要修炼的因素。比如，有一位同修言语中觉得自己修得不错，觉得自己在别人之上，为什么让我看到？其实我想，自己也是有一颗高傲的心，总觉得自己不一般。这个事情的出现是给我看的，不是让我来修正别人，是首先要修正自己。当然，你真的看到同修有问题，也要善意的指出。所有遇到的高兴的事、生气的事，或者让你觉得动心的事情，那都是让自己来提高的。可是自己往往去看别人了。师父在《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中这样讲：“师，这样的老弟子中也有。”而且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他们总是和人比，
和他们自己的过去比，而却不能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自己。神，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这是20多年前就已经学过的经文，但是到现在自己还是没有做到，所以心里很惭愧。二，没有做到第一念找自己。谈到大法弟子的荣耀，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可是自己有没有真正的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呢？我觉得自己在很多时候都没有做到。想成为大法弟子，那要求是很高的，不是说你学学法、练练功、讲讲真相就算是大法弟子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自己经常遇到的是家庭的矛盾，说实在话，没有几次是第一念找自己的，很多时候都在人心被触及的时候，心里愤愤不平，想尽可能的躲避矛盾，回避矛盾，没有把它当成查找自己不足、提高心性的好机会，甚至于用人心的冷漠表示自己把这些看淡了。这个冷漠是得不到别人的认可的时候的另一种消极负面的情的表现，不是真正的放下了。因为自己知道这个心态不是慈悲祥和的，而是带着一种隐隐的怨，是无可奈何的放下。有的时候矛盾来了，经过很长时间才真正的明白，从一开始的无可奈何的看淡、强忍，到后来通过学法，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看到确实是自己的人心导致的矛盾的产生、激化，再到最后，想起这个是修炼提高的好机会，真发自于内心的感谢周围的人，这个过程确实是有点太长了。如果真正的做到遇到矛盾第一念找自己，那该多好呀。可是通过学法知道，如果不能够做到第一念找自己的不足，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修炼者。自己想想，和大法的要求实在是差得太远了。虽然目前还是没有真正的达到这个要求，我想最起码心中要牢牢地记住，遇到问题首先查找自己，反复的强化，我想就会养成这样的最基本的修炼素养。三，用对救度众生是否有利的角度来看待和处理问题。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这个时期自身的修炼和救度众生都是最重要的，自身的修炼这个不用说了，那是做好一切的前提，你自身修不好，讲真相时就很难起到很好的效果。那么我们在工作中、生活中、修炼中都会遇到方方面面的矛盾，如何看待问题，如何去处理，当然有很多的角度，这个处理问题的角度和自身的修炼的境界也有很大的关系。虽然说人间乱象纷呈，自身还有各种杂念，甚至于意识不到的执着，所以处理问题、面对矛盾，甚至于各种各样的人的东西，也在诱惑和干扰着修炼人，有的时候真的不知如何做是好。但是师父说，可是有些人呢，就是那么不精进，人心那么强，碰到什么事情就是用人心去衡量，甚至有的从来不站在法上，想想自己是大法弟子，想想自己的责任重大，都不把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去思考问题，总是用人心去想问题。 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我想通过学这段法，就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不管事情怎么复杂，只要把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那么就不难处理。抱着对救度众生有利的角度去解决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问题，那么在过程中就要放下个人的七情六欲，甚至于自己的认识也要放下，最大限度地放下自我，只要对救度众生有利。自己在实修的过程中，这方面也做得很差，甚至于陷入事情当中，陷入利益的得失，感情的悲喜，往往都忘记了把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来思考问题、处理问题，所以觉得离修炼的要求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差得太远。人中有句话，严师出高徒。我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那要求是很高的，就以上的几点自己都差得很远，何况其他。所以修炼不能松懈，在今后的修炼中，自己一定要真正的能够按照师父讲的去做，不要流于形式，真正把三件事同时做好，珍惜机缘，兑现誓约，不负洪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电话平台救人，修好自己，兑现使命。作者美国大法弟子，给大家汇报一下自己在营救平台打电话的修炼体会。一、初上平台。以前我是打三退电话的，也没有在 RTC 平台打，就是自己打，觉得这样时间灵活，自由自在，打的时间长了也就打得比较轻松了。可是每当在明慧网上看到大陆同修被迫害的报道，心中总是有一种隐隐的不安。几月前参加营救平台组织的一个现场拨打的示范，我被深深的感动，毫不犹豫地决定加入营救平台，帮助难中的同修，救度被邪恶控制的警察。我相信这是师父的安排，也是我的夙愿。一开始就有两个考验，一个是时间紧张，三退电话已经打熟了，每天只要有一点时间就行。现在要学习新的东西，要熟悉新的资料，要参与培训，要多听交流，要花很多的时间打电话。我知道这是考验，怕吃苦，不是师父的弟子，吃苦吧。第二，就是要把自己当成学生，当成一个新手，虚心向同修学习。以前做常人时习惯了被赞扬，在大陆党文化的熏陶中养成了很强的虚荣心、显示心、求名的心、自以为是，在修炼中也会表现出执着自我、正视自我。来美国也十几年了，参加了一些正实法的项目，也是老手了，现在一下子把自己放在新手的位置上。好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特别是近几年，这方面的心修去了不少。我悟到这是师父为我安排的，彻底修去各种人心的。二，在平台拨打营救电话的体会。在平台上能感受到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反迫害的力量，同修在打电话中展现出来善良和慈悲，许许多多的同修默默地顽强地付出，无不时时在激励促进自己更加精进，这是一个正念的场。在平台上打电话提高得快，来平台短短几个月中，很多同修真诚无私的帮助，打完电话后的交流都使我受益很多，在打反迫害电话方面有很大的突破和提高。前不久打一个派出所副所长的电话，打了多次才接的，刚说了几句话，对方就说忙要挂电话。我忙说，只是希望你好，就两三分钟嘛。对方不挂了，我在脑子里快速整理一下， 根据他的情况选择紧要的说了两三分钟，对方没有挂，我还有重要的想和他说，就又接着说，主要的说的差不多了，心想不要时间太长，不要让对方反感，就告诉他举报电话号码和翻墙网址，和他说怎么做是真正的对自己好。他那边一直默默地不说话，这个电话讲了八分多钟，最后和他告别时，他突然真诚地说，非常感谢你，我很感动，为他高兴，在心里感谢师父。打电话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常常感受到师父的加持。这次打某个县的专案，在打民众号码时，有不少人听了一半就挂了。我想改进一下，把主要的事实概括成一两句话先说了，如果对方没有挂电话再进一步说，如果对方挂电话了，他也知道是什么事情了。恰好同修交流时讲到他打这个县民众电话是如何开头的，很自然就记住了。我领来一包民众号码拨打，其中一个号码接电话的是个男士，我说，这位朋友，您是某某县的吗？他说对。我说有事请您帮忙。他说你说。我问，您认识某某监狱的人吗？见那边没有及时反应，我又说了一遍，您认识某某监狱的人吗？他沉默片刻说，你什么事吧？感觉他是那种希望对方说话直截了当的人。我说，在海外看到某某监狱被曝光了，把好几个人被整得要死了还不放人，哈尔滨的大学生 AAA 被某某监狱迫害得奄奄一息，几个月不能进食，监狱说人明天死了也不允许办保外就医，父母没辙了，向海外求救，希望他帮忙告诉监狱的人不要再干坏事。他先问 AAA 人还有气息吗？见我没有听清楚，又换了个词问 AAA 人还在吗？我说人还在。我说 AAA 是信仰真善人被冤判的，法轮功现在红传世界，这些警察不一定是坏人，却被共产党要求干坏事，迫害修佛的人会遭天惩的。他们许多人已经在国际上被追查起诉，他们的家人出国也要受牵连的。他打断我，要我听他说。他问 AAA 是法轮功弟子吗？我说是。他说他明天上班去局里查一下，查一下 AAA 的档案，又问了一遍 AAA 的名字。我说，朋友，您是一个善良的人，你既然认识某某监狱的人。他又一次打断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是咱们某某县公安局的，明天上班去局里查 AA 的档案，看看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查查这几个人的档案。我给他网址，他说不需要网址，只要名字，感谢我告诉他名字。感觉到他要结束通话，我赶快说了一句，善良人得好报。通话四分十一秒。这个电话和上一个电话不一样的是，通话前我脑子基本是空的，我不知道对方是谁，也没有多少准备，我只是想到说话要简洁，选择主要的说，我只是有想打好电话的愿望，是师父在加持，师父在做。师父说，这场迫害，用旧势力的话讲，就是对大法弟子活与血的考验洗礼，也是一场真金的熔炼。不管怎么样吧，作为修炼人来讲，你们承担的责任确实很大，救度众生。你们自身没有什么业力，没有那么大的业力，可是呢，大家知道，在人类社会里，芸芸众生都不简单，甚至动物都不简单，很多生命都是高层来的，我们要救度他们，他们代表的生命都是旧宇宙中将淘汰的生命，要救度他们。那么我们救度他们，那他们代表的生命也将得救。看上去挽救很多生命是件很好的事情，可是那业力呢？巨大的业力，而且在常人社会中，在滚滚洪流中，大家想想，那个业力也是很大。这就造成了救度他们的困难，救度他们的麻烦，救度他们的艰难和这场迫害。出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打电话中遇到更多的是艰难和挫折，这是必然的。 如何对待这些是对我们的考验熔炼，也是我们修炼的路。我觉得打营救电话也像云游，就像师父说的那样，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出自转法轮。不接电话更是一个考验，好像时间在浪费，没有效果。当在修炼中放下对自我的执着时，就不这样看了。试想在黑暗中，在极端邪恶的迫害中，没有反迫害电话会是什么样？铃声四起，是对邪恶的震慑，是对良知的呼唤，是慈悲的救度。更多的时候，效果不好时，也是向内找，提高自己的时候。只要不断地提高自己，救人的力度就会越来越大。三，修好自己，共同精进。前几天，我们几个同修在一起打电话，打一个派出所的电话，几个号码都不接，反复打，终于有一个接了。我当时心态很好，尽管他态度不好，我慈悲地和他说话，只说了一分钟，他挂了。当时我的直觉告诉我他还会接电话，可是我又打了十几次并没有接。过后我们交流时得知，另外两个同修都接通了电话，都讲了好几分钟，其中有一个同修接通的就是我刚才打电话的那个人。原来他后来不接我的电话，是同修在和他说话。我心想，还好我对他慈悲，他后来能接电话就好。我们都上平台时间不长，我悟到这是同修正念强，也是师父的安排。师父希望每一个弟子都打好电话，只是觉得自己没打好，隐隐约约有一点遗憾。马上悟到这是执着自己，有求名的心要去掉。四，结语。在写这篇稿子时，想到这件事又有新的体会。以前在读《红岩中的荣法》这首诗时，对其中的共同精进、前程光明总是没有什么感受。现在悟到，如果只执着自己打好电话，即使有救人的心，打了几个效果好的电话，心性也没有真正提高上去。相互鼓励、相互支持，更多的同修都打好电话修炼上去，才是师父要的。感谢长期以来一直在营救平台上坚守的同修，感谢你们为我们创造了条件，祝愿我们所有的同修共同精进，前程光明。出自红引荣法。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再去度寂心》，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29日。七年前，我写过一篇《去掉妒忌心》，发表在明慧周刊上。七年后的今天，我还要去掉妒忌心，还是和同一个人，还是同一件事。原因是我和同修 A， 我们两个不一样，我们两个处处不一样。我这些年遭遇病业被抓，再遇病业被骚扰，反反复复。他这些年无任何迫害，我这些年从不精进到精进，从不会向内找到主动学法修心，真的一步步好起来了。他这些年俗世缠身，渐渐连学法小组都不来了。我这些年在正识法的项目中进展缓慢，我的项目可有可无。他在同类项目中一个人撑起大半个项目，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事情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去年我带着恨铁不成钢的心和同修 B 说同修 A 忙于赚钱不精进，正巧赶上 A 误入传销，打工薪水被拖欠，这几件事加在一起，同修 B 就理解为 A 家境贫困，告诉了外地同修，当时外地同修就打算资助 A。 我想澄清此事，但是矛盾于他生活上宽松了是否就会精进，拖拖延延的就拖过去了。今年就更糟了，外地同修一段时间没有得到他的消息，或许以为他生活更窘迫了，再次和我提出通过 B 给 A 钱。我找同修 B 提出澄清，这次同修 B 又不想澄清了。 今天我是带着刺刺的心去学法小组的，心想它不是贫困问题，是修炼问题，钱能解决吗？同修 B 说，咱们还得管他，还得去找他。我说我不去，我都拉他十年了，他光做事不修炼，这是在杀鸡取卵。再说了，他不精进，不是也没受到迫害吗？起的作用比咱谁都大，不用咱管。我就这样愤愤不平地到学法结束。回到家，我开始捋顺，我这是在妒忌他和我不一样啊。我看起来精进了，我坎坷不断，他看起来不精进，他一帆风顺，这是不公平吗？不是，这是修炼路不同。选自《红银二》五祖。我遭受的迫害都是摆在明面上的，我被非法抓捕了，我过病夜关了，这些谁都看得见的迫害容易令人警觉。他家庭磨难重重，上有老下有小，个个不省心，加上识不破的观念，认不清的执着，沉浸在名利情里头年复一年，这种不易察觉的消磨难道不是迫害吗？当然是。由于我总是拿功劳大小、被抓与否当标准，忽视了旧势力向同修捅过来的软刀子，光是一味地埋怨同修为啥不精进。师父说，你们是修炼人，这句话不是说你过去曾经或者是你的表现，这句话是说你的本质，你的生命的意义，你肩负的责任，你历史的使命，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选自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既然我们是天生的大法弟子，精进就是必须的，那不精进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其实都是旧势力迫害的因素，或者这样或者那样，形形色色，具有迷惑性。同修 A 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他被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孩子上学、照顾老人等等琐碎日常拖累下去了。由于仿佛家家都这样，人人都如此，才最不易识别，最不易突破。我捋顺了这些，事情变得明朗起来，我还得拉同修 A。之前我的那些怨气是在妒忌我修得那么难，他为啥和我不一样，原来是我在妒忌同修。由此我对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又有了一个新的理解，我精进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向内找也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帮同修还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别人没有必要和我一样，每个人都是走在师父安排的不同道路上，同化大法，殊途同归。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